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rBeat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网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志珍。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可还记得啊，应该是在去年吧，2020年7月啊，这时候由于台湾经济部的投审会驳回了原本啊中国淘宝想要在台湾登陆成立淘宝台湾分公司，但是因为投审会的不同意，最终啊黯然撤离了台湾。几乎在同一时间啊，大陆的 OTT 业者爱奇艺在台湾的分公司也是因为未能够依现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在台湾取得合法的经营执照，而因此必须终止台湾爱奇艺会员的经营业务。好，其实无论是淘宝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爱奇艺，均涉及了中国大陆资金入台这个敏感的议题。其实啊，红色资金流窜台湾早已不是什么大新闻，但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国内有某物流业者因中资的入主而产生了足以撼动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以及光电产业的能力，这件事情您相信吗？为何仅仅短短4年，一间原本资本额才7亿，而且原本弯股过半的物流公司，竟然能够悄悄的风云变色，成了红色资金过半的中资企业呢？而这间物流公司竟然还扮演着台湾半导体产业以及光电产业最重要物流供应链这个关键角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何关谷会变中资，而其中的人事物彼此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质变效应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特别的邀请到财讯杂志的主编洪林香小姐来到节目中，针对中国大陆红色资金究竟为何能够如此全面性的攻占台湾的各个产业啊，尤其半导体产业及光电产业的这一个供应链呢？对于红色资本入侵这件事情，从企业到政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两者所抱持的态度为何呢？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您好，林香。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想看到这期财讯杂志的封面，红色资本入侵掐住了台湾半导体物流命脉，让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机密资料全部曝光，这样的标题的确真的会令人倒吸一口寒气。但是除了吃惊之外，随之而起的是更多的一连串的疑问，比如说中资到底怎么潜入台湾高科技产业这一个物流供应链的？这中间有太多的疑云了。至于是否有什么样的黑幕漫步在里面呢？这个想到这一层更是令人担忧。好，林香，是否先请你很快速的帮我们揭秘一下，到底是哪间物流公司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股东结构的质变，瞬间让原本我们还国营企业股份占过半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变成了中资呢？林香。
谢谢主持人，刚刚帮大家前情提要了很多，其实这一阵子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
是，
其实就真的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说，红色资本渗透进去台湾的这样经济产业这边来，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嗯嗯。
但是呢，我们这次会注意到呢，主要是今年2月的时候呢，中国最大的物流业者顺丰控股，他宣布要入主嘉里控股。香港嘉里控股，那大家对于嘉里控股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其实呢，它是我们台湾第二大物流业者嘉里大荣的母公司。
哦，
对，那大家对可能对嘉里大荣都还停留在过去，就是成家经营的那种大荣货运的那个很比较 local 的那个形象。其实他已经进台湾10年了，但是这个过程中，大家他其实大举的并购，但因为物流业这个不是在WTO 在 WTO 和两岸服贸货贸这个规定里面都没有将这个物流业者就是作为一个限制
纳入规范，
对限制投资的一个规范。所以说大家对于物流业被中资入主是一件非就是觉得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事，
好惊讶的事。对，那嘉里大荣一开始他也是港资进来，所以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因为今年7月顺丰入主 家里物流过半，然后呢嘉里大荣其实呢他手上还有一家就是掌握台湾竹科和南科为园区里面唯一的一家仓储用地的一个物流公司，叫科学城物流，才然后而且他还掌握了这家公司六成的股权，
哇！
所以其实他已经拿到绝对的主导权了。
嗯，
那如果说我们竹科和南科这两个台湾最重要的那个经济命脉的物流资讯都掌握在港资甚至其实是中资的手里面的话，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必须要好好的去检视这个过程的。
是，
而且就是很奇怪的是，这因为检视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说非常奇怪，这家公司呢，它其实在四年前还是一个关谷公股持有过半的一个算是泛国营事业。但是呢，它竟然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之内，从公股事业变成了私有化，然后呢又私有化，又立刻转手给嘉里大荣从港资，那现在它可能最终收益也变成了中资了。
嗯嗯嗯。
但这实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就算是它是一个公司的转卖，一般新创公司的转卖都没有这么快的转手，那我们就会去想要了解说当时到底是谁下这些决策，那政府单位到底有没有好好把关这件事情。那我们会发现说因为科学城物流这家公司它原本的它股东是台糖和华航。
嗯
那台糖和华航呢，他们都不认为物流是他们的核心事业，
是，
所以一旦呢有人出高价
他就卖
了。对，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去对比说，公股他们公股释出的那个价格，和最终嘉里大荣拿下那个价格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价差的。原本这家公司科学城物流它的净值大概就是13块，不到13块，可是嘉里大荣竟然愿意用22块嘛买下来。对，那其实为什么可是我们关谷都会认为说这不是我核心事业，所以他们就投审会觉得说嘉里经营台湾这么久了，这不是一个新案子，
都轻忽了。
对，所以就是各种螺丝都松了的状况之下，就像让中资这样轻取了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物流业者的一个股权。
是，但是于您刚提到说原本关谷过半，华航台糖掌握了这绝大多数的股份，但是这过程中国营事业是真正要被阶段性的民营化吗？那过程中又为什么会这么轻忽的卖掉？这过程有没有报备？这些都是要被追查的疑问。以及您刚刚提到这中间股价的大幅度的落差，这中间是谁在操作？利益又流向了哪里？这也是另外一个需要被追查的一个重点。好，那这些问题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会先回来看看，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您刚提到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物流公司好，尽管它变成中资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物流公司为什么会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产生的不可控制的震撼呢？这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关键又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大家了解，如果说不是在园区工作的人，可能都不会觉得说这家公司根本都没有听过这家公司科学城物流。但是呢，因为其实科学园区在当时在竹科最早成立嘛，大概在70-80年代成立，然后后来竹科中科和南科就是复制竹科的模式来成立。当时竹科它在成立的时候，它有因为它对于这是园区内是一个保税区，就是它会对于园区内的一些事业，就是进驻的一些企业，它会给予一些优惠，比如保税，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进出口嘛，所以他们给予一些保税的优惠。但是呢，你也要负相对性的义务，比如说你要缴权利金，或者是你要付管理费这一些的这样子，然后大概是你营收的几%这样子。那竹科呢，因为一开始是国营的，就是国家政策扶持的，所以它的那里面的物流业者，它只给一家，免得说就是要是民营业者来抢标的话，就会那个有图利的那个嫌疑这样，所以他就说一开始是国营。那后来可是因为开始慢慢的那个民间开始觉得说我可以做得更好，那国家也不应该垄断那个资源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慢慢开放变成公办民营。
是，
那后来到了南科开始发展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原则上他们是希望能够由民营业者来办。那结果呢，当时因为南科大家不相信南科做得起来，大家应该印象还深刻吧，因为本来就是台糖一片荒芜的，
是，
对，所以那时候呢，最后呢就是希望由政府 来出来负责这个厂商，
嗯，
那所以要成立一家新的物流。那这家物流公司呢，因为为了他一股他有政策使命，然后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就是负责就是科学园区最高科技的那个半导体的物流资讯，还有仓储。那仓储其实很重要，因为仓储像我们去寄快递，大家都会说，就是写快递单的时候都会问需要说你现在那个包裹里面有多少，是什么东西，然后价值多少钱，
内容物要写，对不对？
随便写一写而已，这样子。那可能物流业者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有管到仓储，就必须要知道说，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个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价值多少钱，它进出口地长要去哪里，它会坐哪一班飞机，
是，
然后它还有那个量是多少。所以呢，既然科学城物流它有这么机敏的资讯掌握了，这样掌握在它手上的话，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股东，然后来支持他，然后并且必要性的去监督他有没有就是把这个机妙资料外泄的一个状况这样。所以科学城物流在最初的设计上面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政府的介入这样。
Okay.
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开始有人看上它的重要性啦，但是它不会声张。就是嘉里大王，他们觉得说这家公司很重要。当然，那嘉里大王在他之前，他也做了很多并购，包括他去并购医疗物流，他并购了冷链物流、鲜果物流，对。他现在还想跨足到高科技物流这边来，
是。
那他就看上了科学城物流。
嗯，
那科学城物流呢，它是就是因为它偏居在南科，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它，然后资本额也很小，
营
收也不大。但是呢，他就是掌握了那个南科里面唯一一块仓储用地，所以他知道了所有就是台积电啊，然后台积电供应链，还有面板、光电这些供应链的那个上下游的供应链资料资讯。因为缺工嘛，缺晶片，所以台积电又要求他的供应链厂商把所有的零组件、备料、备品全部都要储放在离园区最近的保税仓储里面，那就是只有科学城物流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掌握了科学城，其实就掌握了台湾科技产业的命脉。
真的，因为这些数据如果真的仔细的分析加以运用，真的能够知道我们这些高科技产业它的产能、那个产量，它目前的这些供应链是怎么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像其实我最近因为中国他们在开始严加管控他们的数据，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就是滴滴出行，
是
他们就是滴滴出行要去美国 IPO， 却因为中国开始收紧，就是认为滴滴出行拥有全中国的民众的那个轿车
的个资，
对，然后图资，对，那他认为就这是对于国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就是开始严加数据的监管这样子。
是
其实滴滴出行它只是一个公众的轿车品牌，
是，
那中国就这么重要，这么就把它是视为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更何况我们掌握了我们的这种半导体晶圆的供应链，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产值是5兆，就是台湾最重要的那个经济命脉。
是。